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1月27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返回华盛顿，将会推动税务改革。美国民主党议员因为性骚扰指控而辞去国会要职。古巴在星期日举行过市政选举。此外，香港中学生钟汉林在网上发起成立提倡香港独立的组织学生动员。他说，因为过去的学生组织抗拒香港独立，对香港现况是不合时宜。他解释说，
我们正正又要发起这个学生组织，去主张用一切有效的抗争方式去达至香港独立，无论是和平、理性、非暴力，以至是勇武抗争，我们都必须要去支持这一班抗争者，支持这些抗争模式。
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婉芬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的海湖庄园度过感恩节假期之后，在参议院共和党人推动税制改革法案以赢得该星期的投票之前返回华盛顿。预计总统将会在星期二出席参议院共和党的每周政策午餐会，讨论共和党议程上的重要议题。这次是川普过去几个星期以来的第二次前往国会山，劝说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的共和党人支持税改法案。在这个月较早时，众议院通过了十多年来的第一个重大的税收法案，他们提出几年内全面削减工资税，同时永久性削减企业税，并且在十年内令到美国国债增加$150,000,000。要想令到该个法案通过，川普同共和党参议院领导人只能够在党内输一两票，因为共和党在参议院只有52-48的多数，而民主党人不支持这项立法。川普急于通过近30年来的首次税制改革，来到获得他的第一个重大立法的胜利。川普又说，他打算给美国人大减税，希望这些将会是一个伟大而美好的圣诞礼物。美国国会众议院在任时间最长的众议员，来自密西根州的民主党人科尔尼斯星期日表示，在他面临对他的性骚扰指控调查之际，他将会辞去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88岁的科尔尼斯上个星期承认，他同一名曾经在他的华盛顿办公室工作的女性雇员达成了$27,000的和解的协议。这名女性指称，他拒绝了科尔尼斯对他的性挑逗之后，被科尔尼斯解雇。但是科尔尼斯否认这个指控，他说和这名女性和解只是为了避免漫长的司法诉讼。众议院道德委员会正在调查科尔尼斯是否将纳税人的钱用于支付和解费，以及他是否性骚扰了其他女性。科尔尼斯说他否认这些指控，当中很多是一个具有党派色彩的另类右翼博客作家提供的，他非常期待能够还他本人和他的家人的清白。古巴星期日举行的市政选举，这次是迈向结束卡斯特罗时代的第一步。古巴领导人努尔卡斯特罗同人民一起投票。共产党监督下的选举进程是在古巴领导人菲尔卡斯特罗去世一个周年之后的第二日开始的。虽然并没有反对派候选人参加星期日的12,500多个席位的选举，但是选民仍然可以在居民大会之中以鼓掌方式在30,000名候选人里面选出自己想要的人。市政选举是古巴唯一的直接选举，这次是开始了一个严格控制下的程式，最终会导致选择高级政府官员。预计2月份的省级和国会代表的选举将会决定何人将会接替卡斯特罗担任最高的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1959年革命以来，古巴一直由卡斯特罗兄弟统治。埃及 苏菲教派穆斯林话，佢哋计划继续组织每年为先知穆罕默德庆生嘅活动。喺呢个之前，埃及西奈半岛一座清真寺星期五发生大屠杀，305名信徒丧生，128人受伤，事件令到埃及全国哗然。目前仍然冇组织声称对星期五嘅袭击负责。埃及国内普遍认为袭击嘅目标系苏菲教徒派喺卢代村卢代清真寺嘅礼拜活动。苏菲教派是伊斯兰教神秘主义运动的成员，被伊斯兰激进分子视为异教徒。苏菲派穆斯林表示，他们下个星期五将会在埃及全国以及开罗的侯赛恩清真寺，这个伊斯兰教是埃及最著名的场所，纪念穆罕默德诞辰日。埃及总统塞西下令为了屠杀遇难者举行3日的默哀。星期五一位阿军正是要报道的时候，25到30名激进分子高叫喊住真主伟大，向清真寺里面大约500名信徒开枪射击，并且投掷手榴弹。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中东部主任说，也门是地球上最不适宜儿童生活的国家，他敦促冲突各方允许人道主义援助持续进入也门。中东部主任卡佩拉雷星期日在约旦首都安曼对记者表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得以将近200万株疫苗运抵萨拉机场，但希望这些将不是一次性的。
May sound huge, 1.9 million doses of vaccine, but there are many more millions.
中东部主任卡佩雷拉又话，也门仲需要大量援助物资、运送食品、含氯消毒片同治疗辐射霍乱药品嘅船只，正系驶抵也门嘅荷台达港。佢又话，1100多万也门儿童目前继续人道救援，亦都就系话，几乎所有嘅也门儿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先来讲到乌克兰再次纪念大饥荒。乌克兰星期六再次纪念大饥荒，在十月革命8年之际，今年的大饥荒纪念活动特别强调独裁者斯大林人为制造和利用大饥荒消灭乌克兰社会，特别是农村中对苏共政权的不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乌克兰在上个星期六再次举行全国性活动，悼念1932年到1933年乌克兰大饥荒当中的受难者。同每年的活动一样，在下午的4点的时候，乌克兰全国默哀，然后是点燃蜡烛。而在之前，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率领高官以及社会人士向首都基辅的大饥荒纪念碑献花圈。乌克兰各地亦都同时举行了献花圈的活动。乌克兰各政府机关及有关的机构星期六是下半旗，并且在国旗上悬挂致哀用的黑色丝带。各种的娱乐活动在当日受到限制。乌克兰全国各地教堂都举行了安宁弥撒活动。在十月革命8年的时候，今年乌克兰大饥荒纪念活动的主题是共产党政权当年人为制造大饥荒，目的是报复当时所兴起的乌克兰民族复兴运动。100年前沙俄帝国崩溃，末代沙皇被推翻，以及是十月革命爆发之后，芬兰以及是同乌克兰拥有密切历史和文化渊源的波兰先后独立。乌克兰知识界从1917年起积极寻找乌克兰的文化和民族定位。而与此同时，富裕的乌克兰农村对布尔什维克政权强制推行的集体农庄运动日益抵触。乌克兰媒体说，大饥荒就成为斯大林专制政权对乌克兰寻求自由以及民族革命的一场报复。目前定居在波兰的美国记者以及专栏作家阿普勒鲍姆在几日之前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表示，斯大林利用大饥荒来镇压乌克兰社会当时的抗议以及不满。在今年大饥荒的纪念活动前夕，这位的普利策奖得主在基辅特别介绍了他撰写的新书《红色饥荒：斯大林针对乌克兰的战争》。他撰写这本书的时候，研究了当年斯大林和乌克兰共产党领导人之间的往来信件。阿普勒鲍姆认为，斯大林在1917年的时候就对乌克兰的民族运动深感恐惧，因为他害怕 乌克兰民族运动会同布尔什维克革命相竞争。斯大林利用大饥荒嚟解决咗所谓嘅乌克兰问题，呢、这个就系首先根除咗乌克兰农民当中嘅抗议潜力，紧接落嚟镇压迫害乌克兰知识阶层，最终嘅目的系唔俾乌克兰对布尔什维克政权构成威胁。阿普纳鲍姆嘅夫婿系波兰前外长以及前国会议长西科尔斯基。俄罗斯时事评论员伊克洛夫表示，睇一下地图就知道，苏联北部土地贫瘠嘅地区冇发生饥荒，大饥荒都发生系响乌克兰、俄罗斯以及系哈萨克斯坦嗰啲肥沃嘅黑土地地区。而赫洛夫认为，大饥荒更加消灭咗对共产党政权不满，并且构成咗潜在威胁嘅农民阶层。
而
赫洛夫表示，虽然大饥荒当中饿死的以乌克兰人以及哈萨克人居多，但是那一场的民族灭绝行动不单只是针对单一的民族，亦都同样针对某个社会阶层。这个就是有意利用大饥荒来彻底消灭那些比较富裕、很独立自主的农村地区当中的农民。而赫洛夫说，当苏共政权派军队到农村持枪强行征收粮食以及是农民手里面的食品之后，饥荒就立刻开始。今日在乌克兰境内的很多俄语系居民就是在大饥荒之后被迁移到了空旷已无人烟的乌克兰农村，然后定居下来。乌克兰人口学家最近公布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大饥荒爆发后的头七个月就有300万人死亡，说明了当时的饿死的现象是非常之集中。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表示，乌克兰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场可怕的犯罪行动的组织者，反人类犯罪行为永远没有时间限制。波罗申科在9月份在纽约联合国大会发言的时候，亦都强调斯大林专制政权人为制造的大饥荒造成了700万到1000万乌克兰人死亡。他呼吁国际社会承认大饥荒是针对乌克兰人的民族灭绝行动。目前已经有20多个国家、美国的几个州都承认乌克兰大饥荒是民族灭绝行动。乌克兰驻美国大使查伊拉表示，乌克兰正积极推动美国国会通过有关的决议，而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以及总理以及其他政府高官亦都利用各种的外交活动推动更多的国家作出相应的决议。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在今年2月公布的前苏联秘密警察的解密档案显示，苏共当局尽量对大饥荒议题禁声。乌克兰克格勃负责人在1988年的一份文件当中表示，国外反苏势力利用大饥荒对苏联从事意识形态上的破坏行动，苏联有关部门应该对出国访问的文化以及知识界人士事先洗脑，以便让他们能够抵制针对苏联的负面声音。普京统治之下的俄罗斯虽然当年同样亦都遭受过大饥荒，但是俄罗斯目前对大饥荒议题基本保持沉默。俄罗斯甚至指责乌克兰将大饥荒议题政治化。除了被民众推翻的亲俄罗斯前总统阿鲁科维奇不太重视大饥荒议题之外，乌克兰前总统库奇马、尤先科以及现任总统波罗申科一直关注大饥荒的纪念活动。乌克兰多年前确定每年11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是大饥荒的纪念日，而在每年的乌克兰大饥荒纪念日到来之前，生还者回忆过去，中小学生会参观有关的展览以及纪念馆。乌克兰今年还推出了一些新的大饥荒纪录影片。一家乌克兰媒体表示，很多乌克兰人都能够讲述自己祖辈在大饥荒当中所经历的血泪历史。有欧洲粮仓之称的乌克兰在十月革命之后的20年代以及是二战结束后的40年代亦都曾经爆发过另外两层的大饥荒，但是30年代的饥荒规模是最大。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和缅甸政府以及军方最近频繁互动，中国在缅甸罗兴亚难民问题上的主动干预令到外界猜测，宣称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的中国外交路线似乎开始转守为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1月24日在北京会见缅甸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习近平话中缅两军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水平，中国支持两军加强交流与合作，希望两军继续致力于两国关系发展与地区和平稳定。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中没有提到习近平是否在会见中提到罗兴亚人难民问题，不过敏昂莱在他的官方社交媒体脸书页面说，他与习近平讨论了加强两国军队合作、有关若开邦问题以及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前缘支持缅甸一方立场的情况。几个月来，60多万名罗兴亚穆斯林由于缅甸境内暴力而逃往孟加拉国。美国国务卿替勒森宣布，将缅甸若开邦发生的针对罗兴亚人的暴力定性为民族清洗。分析认为，中国正在加大与缅甸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往来，拉近与缅甸掌权者的关系。今年10月，英法两国提议并起草关于缅甸问题的安理会决议，但是由于中国和俄罗斯的反对而未能通过，但是中国随后提出了一个自己的方案。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于11月19号在缅甸首都内比都提出了解决缅甸若开邦罗兴亚难民问题的三步走解决方案。第一步是双方停火，恢复地区稳定。第二步是缅甸和孟加拉保持并加强沟通。第三步是国际社会加大对该地区摆脱贫困的支持和投入，以脱贫带动发展，以发展实现稳定。美国金融新闻媒体 CNBC 引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安全问题专家高瑞莲的话表示，当国际社会在人权问题上对缅甸施压的时候，中国将这个看作是一个机会，向缅甸展示在很多地方中国仍然是一个可以依靠的地区参与者。中国一直是缅甸军队军事装备的主要提供者之一。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统计显示，缅甸 90% 的军事运输设备来自中国，中国还为缅甸提供了战机和军舰。今年5月，中国海军与缅甸军方进行首次军事演习。在南中国海主权争端上，缅甸亦公开支持中国的立场。分析认为，缅甸若开邦的稳定对中国企业在这里的大笔投资至关重要，这个亦是中国主动出面解决缅甸国内危机的原因。中国中信集团正在若开邦交飘港投资建造一个规模据称为73亿美元的深水港和23亿美元的工业园。此外，连接若开邦和中国云南的一条耗资24.5亿美元的原油管道，亦已于今年4月开通。中缅油气管道项目由中石油与缅甸油气公司合资建设，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交票港位于若开邦，正是罗兴亚难民危机的中心地区。分析认为，中国出手促和有商业考量。缅甸对中国的能源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目前的大多数中东能源进口必须经由孟加拉湾和马六甲海峡运输，而缅甸可以作为中国从中东进口石油和天然气的替代通道。中共党媒人民日报旗下的海外网11月21号发表评论文章说，中国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进行大国外交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中国经济发展使国家自立自强，底气更足；第二是中国奉行不结盟路线。文章说，发展的第一要务是韬光养晦战略的真正内涵，中国外交会突出有所作为，但是不会背离韬光养晦。不过英国伦敦大学中国问题研究院主任海瑞布朗认为，从津巴布韦到缅甸再到新西兰的国内政治，很多国家的国内问题都有了中国的影子，这个是世界外交领域的一个重要转变。布朗说，不干涉已经变得有点不可能，即使中国想停留在光荣孤立政策里面，各种问题亦会找上门。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驻北京记者孔安说，中国避免谈及罗兴亚难民危机中的民族清洗问题，亦未能指出很多国家会指责中国输出专制主义。孔安在24号的一次采访中说，很多国家都会认为中国是输出一种专制主义和一党专政，而美国对缅甸的制裁威胁正在将缅甸送进中国怀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 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呢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一些据称显示一名前自由亚洲记者拍摄并参与色情视频的照片公之于众，柬埔寨对持批评态度的新闻传媒的打压行动因此显得卑鄙。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这些照片上周末在两个亲政府的新闻机构网站上贴出，网站的编辑表示这些照片是警方提供。柬埔寨首相洪森的政府已经解散该国主要的反对党，但是他警告说威胁政府的新闻媒体将成为打击目标，他没有谈及公开这些有失体面照片的事。洪森说柬埔寨皇家政府不会允许滥用自由，采取无政府和非法手段筹划颜色革命，图谋推翻合法的皇家政府。最早张贴这些淫亵照片的新鲜新闻网站表示，一位匿名的警官在上星期对据称由前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温音设立的未取得牌照的卡拉 OK 视频拍摄工作室的一次搜查中发现这些资料。他和同事延索贴林目前在拘押中，罪名是在自由亚洲这一家美国政府资助的电台九月初关闭在柬埔寨的办公室之后继续为他工作。当时关闭的理由是柬埔寨政府严厉镇压独立声音，他们两个人根据柬埔寨语焉不详的法律被控犯有间谍罪。柬埔寨相关间谍罪法律将向外国政府传递对国家安全构成危害的信息定为非法，如果被判有罪，他们可能被处以最多15年的徒刑。自由亚洲电台的发言人罗希特·马哈尖在一份通过电邮发出的声明中说，自从9月12号自由亚洲电台驻金边办公室被关闭以来，该电台与两位前记者不再存在合同或者其他形式的任何关系。在温恩被监禁期间，美国之音无法得到他对照片事件的讲法。这些照片在他们被捕之后没多久出现，亲政府的网站快捷新闻登出未经遮挡处理的原版照片，即使后来从网站上删除这些照片，但是这些照片在脸书的即时新闻端上仍然保留。新鲜新闻在他的网站上仍然保留遮挡过的这些照片。该网站的首席执行官和创办人林谢亚萨为自己刊登这些照片的决定辩护，说他决定虚化照片中人物的生殖器，表明他遵循道德原则。至少80名当地记者在一份要求释放延索贴林和温音的情愿书上按下手印。柬埔寨记者俱乐部以及柬埔寨记者工会联合会都没有发表维护这两名记者的公开声明。柬埔寨内政部次长、柬埔寨电视新闻网 CTN 以及柬埔寨记者工会联合会的负责人曼纳科处在审视这些事件的一个独特的位置。曼纳科表示他非正式的就新闻内容战略向快捷新闻和新鲜新闻提出建议，强调他努力保持中立，只是提供法律支持而不是发表意见。但是在一再追问下，他回忆了对自己以前的学生温音的印象。曼纳科表示他不喜欢讲说话，他很柔和，但是好像他所说的过去和现在不同，就好像对波尔布特感到困惑一样。他指的是虽然这名前红色高棉领导人的政权在1970年代后期实施了被指责因为几乎200万人的死亡负责的政策，但是波尔布特经常被看到的是一位面带笑容和充满关怀的人。曼纳科说他很难做出个人评判。曼纳科表示对于张贴裸体照片的道德问题他不做出个人评判，但是他私下会对那些涉事者说什么是对和错。 作为柬埔寨记者工会联合会的负责人，他不似好似记者就他们如何能够在法律语言含糊不清的情况下避免犯下间谍罪提供清晰的指导原则，但他表示公民应当需要知道的权利的价值和范畴并谨慎履行。曾经亦为自由亚洲电台工作的曼纳科表示，他想明确说，如果你认为他们是记者，这样用什么名义来维护他们？因为自由亚洲电台否认他们继续为自由亚洲电台工作，这样他们是为哪个工作？索帖林的姨丈林恩表示，他的外甥在被捕前已经停止为自由亚洲电台工作，只是去了温恩被捕的宾馆作为证人，结果导致他自己亦被捕。他说他不明白这个案件。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经营北京一间涉嫌虐待猥亵幼儿丑闻的幼儿园的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遭到抛售，大跌将近四成。公司立即宣布将会大量回购自己的股票来到防止损失，但一间投资人权益律师事务所宣布正对该公司提供严重误导性信息进行调查，并准备对他采取集体法律诉讼行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在纽约证交所感恩节后的第一日交易中，代号 RYB 的红黄蓝教育股票遭巨大卖压，至股市收市该股暴跌 10.25 美元，跌幅是 38%， 股价报收 16.46 美元，跌破 18.5 美元的上市价。这一日是美国消费者最喜欢的购物日之一的黑色星期五，但是对这家名为红黄蓝教育的中国幼教企业来讲，则是一个红色星期五。在美国负数都用红色表示。而同时，罗森事务所一家在纽约的全球性保护投资人权的律师事务所，星期五下午宣布正代表该股投资人进行一项调查。该股投资人指红黄蓝教育公司在公开上市时提供了具严重误导性的商业信息。罗森事务所说正在准备一项集体法律诉讼，以挽回该股投资人受到的损失。该公司公布了与其联系的网络信息。上个星期以来，红黄蓝教育经营的北京红黄蓝新天地幼儿园涉嫌虐待猥亵幼儿丑闻的报道，首先在社交网站引起愤怒浪潮，之后包括央视、新华社主要官媒都做了报道和评论。这家中国主要的早期教育企业所经营的幼儿园被指数位家长发现他们的小孩有被扎针、被喂药以及被强迫脱光衣服。警方几日前开始介入调查，该幼儿园已经将院内的监视视频全部交给警方，并表示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配合警方和其他有关当局的调查。而该公司的董事会宣布一项回购自己股票的计划，在未来12个月内回购价值5000万美元的股票。业内人士说，回购行为通常表示该上市企业对股价暂时下跌仍然抱有信心。红黄蓝教育股遭到滑铁卢，同时连累其他在华尔街上市的中国概念股中的教育类股。博实乐教育控股有限公司代号 BEDU 下跌84美分，跌幅是 4.1%。 海量教育集团有限公司代号 HLG 跌94美分，跌幅是 2.18%。 新东方学校代号 EDU 跌74美分，跌幅是 0.83%。 仍然有华尔街新兴市场投资专家写文章看好这家公司的盈利前景。文章说，投资人可以期待该公司盈利在未来三年内增长 233%。从目前该股平均盈利 32.9 美分，三年后可以涨到每股 1.098 美元。业内人士说，在中国房地产严重泡沫化，股市死水一潭，投资者寻求出路时，幼儿教育这一块被视为拥有刚性需求的投资领域被投资者看好。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国内幼儿教育专业人士对美国之音说，现在很多小孩在这家幼儿园的家长都人心惶惶，因为之前社交网站上公布的大量视频已经全部被当局删除，这个曾经被官媒评论报道的丑闻又变成敏感话题，他们对此感到不安，认为删得越厉害，控制越严密，说明情况可能越可怕。 而其次，警方仲未公布调查结果。之前上海葵晴幼儿园爆出虐待丑闻时，家长有机会睇到全部幼儿园监视视频，但系呢一次家长怀疑院方已经交俾警方嘅视频，佢哋可能再无法睇到。佢哋担心事情结果可能系揾几个代罪羔羊了事。最后消息来源表示，已经有家长准备喺必要时到美国采取司法控告行动。佢哋认为承接呢家公司上市嘅华尔街律师事务所亦负有责任。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嚟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系新闻提要。中国同北韩边境守军开始实战演习，教宗方济各抵达缅甸访问，民间自发救助北京低端人口。下面请听一节由谭永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中国负责驻守中国和北韩边境的北部战区星期六开始进行实兵作战演习。中国国防部星期日在他的官方网站上面说，北部战区陆军严寒2017实兵演习进入实战阶段。中国国防部还透露说，由北部战区陆军第78集团军参加的演习以空地对抗为主，加入了陆航、特战等新质作战的力量，检验了指挥员随机筹划、临机指挥等的能力。中国五大战区之一的北部战区的防区包括中国和北韩边境，他所属的陆军第78集团军军部驻地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上个星期中国仲关闭连接辽宁省丹东市和北韩新义州的中国和北韩友谊大桥。中国说临时关闭这座桥梁是因为北韩需要整修北韩一方桥梁的路面，该桥是中国和北韩贸易的最重要的通道，两国贸易的70%在这里通过。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一访问缅甸，他希望藉助他这行的唤起全球对缅甸罗兴亚难民危机的关注。方济各将会在星期四访问孟加拉国，教宗的行程并不包括前往难民营，但是预计他将会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和小部分罗兴亚人举行会晤。方济各对梵蒂冈广播说，他是为传递耶稣基督的福音而来的，传达和解、谅解和和平的信息。最近几个星期，缅甸和孟加拉国的官员表示，两国就数十万罗兴亚人返回缅甸达成一致。这些罗兴亚人是为了躲避若开邦的暴力而逃离至孟加拉国的。北京当局近日因为大兴火灾而展开的大规模整顿和集中驱赶外来低层民众的被质疑为清除低端人口的专项行动，做法粗暴，使到数以万计的家庭和民众几日之内失去了栖身的地方和财产，大批人被迫露宿寒冬，令外界震惊。而多个义工和公益组织自发展开救助行动，但是很快就遭受到当局的干预叫停。微信、微博、推特等社交媒体近日有关北京市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行动的粗暴野蛮驱赶视频和图片不断刷屏，冲击者外界的视觉和良知底线，在数以万计包括儿童在内的底层的民众被赶入寒冬，失去曾经的家的同时，北京一些民间的公益组织和大批义工介入救助，帮助被驱赶民众搬家或者提供临时住宿以及工作等的安置的措施。据财新网等报道，一些人在网络上面转发提供工作以及食宿的文章，亦都有市民开车前往大兴帮助搬家。义工组织温暖北京可提供3日临时住宿等。巴基斯坦的伊斯兰组织在过去3个星期发动示威抗议之后，巴基斯坦联邦法务部长宣布辞职。抗议活动使到首都伊斯兰堡和该国其他地区的道路受阻，由于警方企图驱散静坐的示威者，情况变得非常激烈，导致超过100名保安人员和数十名抗议者受伤。代表各个宗教派别的示威者要求法务部长哈米德辞职，他们不满宣布小幅更改选举的措辞，抗议者认为这样做是破坏了宗教信仰。 印度尼西亚巴厘岛有关当局将火山警戒提升至最高的级别，该岛的阿贡火山持续喷出令人恐惧的火山灰和浓烟。有关官员已经要求距火山10公里之内范围的一切人员撤离。虽然阿贡火山的活动令人生畏，但印尼的地质机构负责人卡斯巴尼表示，他并不认为火山会大喷发。他说提升警戒水平是因为火山开始喷出岩浆而不是蒸汽，因此官员必须保持警惕。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港独学生团体抗议校方干预言论自由。主张香港独立的组织香港民族阵线与学生组织学生动员最近到一间中学校门外抗议，不满校方约见一名同特首林郑月娥大合照时候以手机展示港独标语的中学五年级学生的家长，认为校方的做法是干预学生言论自由，要求校方公开道歉。学生动员以及香港民族阵线都表示，无惧北京官员最近多次发表反对港独的言论，会继续在校园宣扬港独信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香港葵涌循道中学的中五学生刘康最近在特首林郑月娥出席一次公开活动期间，同林郑月娥同场拍摄大合照。刘康在合照当中高举显示香港独立标语的手机，校方事后约见刘康的家长，表明如果再犯将会记过处分。不过涉事学生刘康坚持展示香港独立标语示威属于合理表达的权利，不认为当日向林郑月娥抗议港府打压港独有错。同样主张港独的学生组织学生动员和香港民族阵线合共约10名成员，最近在放学后到葵涌循道中学校门外声援刘康，抗议校方干预言论自由。亲北京团体珍惜群组20几人亦都到场抗议，不满学生动员和香港民族阵线搞港独，大批警员到场戒备，以铁马分隔两批示威者，双方隔住铁马互相指骂，间中发生零星冲突。双方对峙大约一个钟头之后，至到下午5:30左右，有珍惜群组成员表示够钟收工，20几人同时离场。学生动员召集人钟汉林表示，抗议行动是趁放学的时间和刘康一起在学校门口要求校方撤回所有干预学生言论自由的言论和公开道歉。不过钟汉林表示，抗议行动进行了超过两个钟头，校方以安全理由禁止刘康离开学校，令到他不能够参与抗议行动。钟汉林认为校方的做法离谱，亦都不能够接受可能会处分刘康的言论。
因为其实刘康他所做的事情都是基本法赋予他的权利，以至到他表达诉求的时候都是一个和平的方式去表达的，这个并没有违反我们香港法例的。所以葵涌循道中学校方是不能够因为他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而去惩罚他，去处分他，这个是我们学生动员以至刘康本人都绝对不会接受的一件事。
钟汉林表示，这次抗议行动未能够达到预期目标，未来将会继续到学校门外抗议，重申他们的诉求，直至到校方有所回应。16岁就读中学五年级的钟汉林对美国之音表示，去年4月他在网上发起成立学生动员，主要是因为过去的学生组织都是坚守和平理性非暴力抗拒香港独立，但是他认为对香港现况是不合时宜。
只有香港独立才是我们香港唯一的出路，所以其实我们正正又要发起这个学生组织，去主张用一切有效的抗争方式 去達至香港獨立，無論是和平、理性、非暴力，以至係勇武抗爭，我哋都必須要去支持一班抗爭者，支持呢啲嘅抗爭模式。
鍾漢林表示，香港獨立是唯一出路，因為中共一直以嚟都不遵守任何國際條約。他認為今時今日北京和港府都沒有遵守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香港一日在中共統治之下都不會有民主。
即使用真普選又好，什麼民主都好，只要中國一日他不開心，不喜歡我們香港人，他就能夠收回我們所謂民主。所以只有香港獨立才能夠令到香港真正的民主。
鍾漢林表示，2013年前香港人優先成員焦顯聰，即是新界東北岸被判入獄的示威者之一，當時手持港英旗幟衝入中環解放軍軍營，令到他認識到香港獨立的思潮，繼而支持港獨。中國教育部部長陳寶生最近表示，港獨思潮和教育有關，認為香港政府有責任推行國民教育。鍾漢林表示認同香港教育是有問題，但是他認為問題是香港教育企圖洗學生腦，要學生認同自己是中國人。鍾漢林又認為強推洗腦國民教育或者國歌法只會適得其反。
即使教育局怎樣去推行洗腦教育，政府怎樣繼續推動這些惡法去限制香港人言論自由都好，無論說香港中學生以至到香港人，他們都一定是不會屈服，只會令到香港中學生、香港的人是越來越對這個國家反感。
鍾漢林表示，學生動員去年八月推行港獨入校計劃，在校園裡面派發有關港獨的傳單播讀，至今大約有20間中學的學生關注組參與。他又坦言，最近在葵涌循道中學的抗議行動失敗，因為未能夠迫使校方回應他們的訴求。不過今次的失敗亦都是第二波校園播讀計劃的開始，未來希望整合響應播讀計劃的學生關注組發揮更大的力量。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最近在香港发表有关基本法的讲话，并且史无前例作校园直播。他重申香港是具有高度自治的地方特别行政区，不是独立或者半独立的政治实体，没有独立自决的权利，必须反对港独。鍾漢林表示，无惧北京官员最近多次发表反对港独的言论，会继续在校园里面宣扬港独信息。他又认为校园直播李飞讲话的安排很无聊，因为普遍香港中学生以至香港人都是政治冷感，无论宣扬爱中国或者香港独立的思想都很难在校园传播。
看到個情況就是學生睡覺咯，聽他的直播的時候，即是見到完全沒有任何成效的，他這樣去做，只不過是浪費學生的學習時間。即是比起所謂香港政府說我們是破壞校園的寧靜啊，破壞學習環境，是他們才是破壞學習環境，即是他們才是干預學生的學習。即是我們只不過很簡單是在學校門口去派一些傳單的時候，这样都叫破坏学习环境，破坏宁静的校园，那他这些叫什么呢？
香港民族阵线召集人 Louis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很多中学的校方都表示要政治中立，校园不是讨论政治的场所。他质疑为什么大约50间中学最近在上堂的时间直播李飞讲话，他認為很多中學校方都是雙重標準，又表明無懼北京官員最近多次發表反對港獨的言論。
即係校方就只許呢個中共洗腦教育，就不許學生就播讀㗎，即係一個解職，即係呢一樣嘢。咁至於有啲北京官員佢嘅講法就係佢上年都講過我同一番嘅説話啦，咁直到今年亦都冇任何下場啦。可見呢一班人係一班空口説白話、指東放嘴炮嘅一班人啦。我哋講法就係我哋無懼任何嘅打壓啦。你見到 即係劉康佢琴日你見到佢有啲嘅社交網站都講過，就係話就算學校點樣去即係施壓也好，都會繼續做落去。咁呢一樣嘢，我諗唔單止係佢一個人嘅，亦都係相信係咁多間即係願意去投入呢個校園播讀運動，甚至係一個推動香港獨立運動嘅一個所謂嘅同志們佢嘅諗法。
Louis 表示，參與校園播讀計劃嘅二十幾間中學，其中有部分左派學校的校方有比較強烈的反應，例如見到學生在校門外派發港獨傳單會即刻阻止，甚至好像去年有校方要求學生召開記者會公開道歉。 Louis 坦言不希望學生為了宣傳港獨付出太沉重的代價，而校園播讀計劃去年開始之後因為一些原因而暫停，他希望今年重新開始可以成為一個持續的行動。
咁我哋都希望就係话今年呢个校园播读计划唔只係一个一次性嘅行动啦，而可以真係长久落去。因为其实我哋就认为学界係独派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战线啦。咁我哋都希望就係能够喺呢一条嘅战线上面就布下一粒嘅钉子，就去令到我哋即係令到增加呢个独派喺学界入面嘅一个声音。
最近同林郑月娥大合照嘅时候展示手机港独标语嘅中五学生刘康，上个星期五11月24日晚离开学校之后，向香港民族阵线反映，如果校方真心为学生安全着想，大可以由教师陪同之下俾佢由正门离开。刘康认为校方唔俾佢离开学校是以保护学生安全为名，阻止学生接触传媒同埋声援团体。香港教育局回应港独组织抗议表示，严厉谴责有组织向学生宣扬港独，并且企图干扰学校的辅导工作，重申宣传港独的行动明显违反基本法，冲击一国两制，教育界应该及时压止，保护学生。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中共十九大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被普遍认为是自毛泽东以来最有权势的中国领导人。前美国驻华大使博卡斯2014年被奥巴马总统派驻中国，直到2017年川普总统就职后离任。在这段期间，作为驻华大使，博加斯和习近平多有接触。离任后已经四次去中国的博加斯大使日前在华盛顿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讲到了他眼中的习近平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2012年成为中共总书记的习近平，在过去五年里面获得了多个衔头，党的领导核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总司令、中央军委深化国防与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组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等。习近平的衔头如此之多，一般人甚至开始称他为万能的主席，他亦被称为习大大。但是五年来，民众对习近平究竟是一个怎样的领导人，以及他会将中国带向何方，仍然不是很清楚。美国之音最近在专访前美国驻华大使博卡斯的时候，特别问他对习近平的看法。博卡斯说，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就是他掌管一切，政府里面的其他人和部门基本上都是执行他和党的决定、党的政策。他给人的印象是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下，以及随之而来的信心。信心这个词是最好的意义，真正的自信不是表面的自信，而是深度的自信。博卡斯说，习近平还喜欢开玩笑，而他在其他中国领导人那里很少提到这一点。博卡斯说，他记得有一次大约两三年前，中国有很严重的钢铁产能过剩的问题，这个问题可能现在还有，但是当时很严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到中国，在跟他一起用餐时讲到构建美中关系的基石，构建一个关系所需要的砖与瓦，以及建造一座建筑需要有钢材等等。 习近平对他说，他们对这个事知道得很多。他所指的是中国的钢铁产能过剩问题，他亦谈到过水泥过剩和建筑模块的问题。就这些事开玩笑，在中共十九大期间，习近平思想被写入党章，习近平又成为新时代的领路人、掌舵者、伟大领袖、为人民谋幸福的勤务员，又担当的国家改革发展战略家，重塑军队和国防的统帅，国际舞台上的大国领袖，以及新时代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等。而在一些人眼里面，习近平就是一个无派的原教旨主义者。对此，博卡斯说，他认为他是习近平特色与毛泽东的结合体，也就是说他更多的讲到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教义，这个跟毛泽东类似。他同时亦鼓励共产党更深入的参与中国政府、中国社会、中国的公司等，敦促共产党员更频繁的回到学校，确保他们交党费。这部分是使共产党更多的无所不在和更为强大，同时亦使他更意识形态化。在另一方面，跟毛泽东一样，他实行的是一人统治，这个跟邓小平不同。邓小平将党与政府分开，认为政府的控制应当更加多元化。不过博卡斯说，他关心的不是习近平是否好像毛泽东，还是不像毛泽东，他要看的是结果。最近川普总统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很多人将川普在访华期间所受到的接待与奥巴马总统2014年访华时的情形进行对比。在习近平是否更尊重川普总统的问题上，博卡斯大师说，他没有跟习近平讲过这个问题，所以真的不知道，但是他说互相尊重是非常重要的。他说即使他不知道，他认为很重要的是习近平尊重川普，以及川普尊重习近平，而且不单止是两国领导人，政府的各个部门亦应当互相尊重。博卡斯大使认为中国的体制缺乏透明度，阻碍两国建立信任。他说美国人对他们的开放和透明感到自豪，但是中国政府本身很不透光，没多少的透明度，这个是一个问题。中国人可以看到在美国发生的事，报纸上的报道，所有这些辩论，包括那些好的、坏的和丑陋的，但是美国人不了解中国政府，不知道他们的决策，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而这个是一个问题。这个是一个真切的问题，因为当中国人如此令人捉摸不透的时候，他会阻碍信任。博卡斯曾经在华盛顿特区和他自己的州蒙塔拿都做过执业律师，随后从政，做过该州的众议员，亦当选为该州的联邦众议员。在1978年当选为该州的联邦参议员后，一直连任到2014年，是蒙塔拿州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联邦参议员。在参议员任职期间，博卡斯担任过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以及税收联合委员会的主席等重要职务，但是他说出任驻华大使是他一生中最好的工作。博卡斯对美国之音解释了他为什么喜欢这个工作的几个原因。他说就是你以一种美妙的方式投入到工作中，他非常的投入，他的参与涉及和很多中国人接触，无论是习近平主席还是街头小贩，他周围的人。第二，他喜欢到中国各地去，他去过中国每一个省份。当他来到中国向习近平主席递交国书的时候，他说给他知他想去中国的每一个省份。习近平主席对他说，你的前任骆家辉有五个省份未去过，他说他不会的，他会去每一个省。他每次见习近平的时候，他会问他去了几多个省，习近平帮他记住，他会跟他汇报他已经去了几多个省份，他们会就此开很多玩笑。他很欣赏习近平主席这一点，非常有趣。在他看到他这个层面，他是一个很好的交谈对象。博卡斯说他非常喜欢这个工作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可以致力于美中关系的发展，和包括政府官员在内的中国人坦诚相见。他说这个很难，但是以很尊重和建设性的方式，而不是居高临下指责或者负面的方式来这样做，提出富有建设性的问题来表明美国对这些问题的关心，但是实话实说，而不是做表面文章，他的确很享受这样做。博卡斯大使离任后回到蒙塔拿州，他对美国之音说，除了从事咨询业务之外，他继续通过发表演讲等各种方式来推动美中关系的发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那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流行美语》。呢日咧系4月1日愚人节，咁李华咧就到处去揾 Michael， 有事咧就要同佢商量嘅。咁今日咧佢就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用语，分别咧就系 sketchy 同埋 sucker。
Michael， 我个同房小陈今日打电话去我做嘢嗰度，佢话警察去我屋企揾我，佢哋话我嘅签证有问题，我点算啊？我好惊啊
！What？ I don't believe her. That story sounds sketchy.
你话听起嚟咩话？你唔信小陈讲嘅说话
？That's right. I said her story is sketchy. S-K-E-T-C-H-Y. That means it is suspicious and cannot be trusted.
Oh.Sketchy 是可疑不可以信的，你怎知道小陈说的话信不过的？
Well, for one thing, the police usually don't care about visas. They're too busy looking for serious criminals.
啊，是啊，警察捉贼都来不及了，他们才不理签证，移民局的人才理签证嘛。这样说起来，小陈的话的确是有点可疑， sketchy.
Also,I don't think the police or immigration officers would go to your home. That just sounds very sketchy.
是啊 ,Michael, 你真是掂噃。如果签证有问题，移民局一般会先给我一封信，他们才不会去我家找我。这个真是越讲越有可疑了。
But if you want to know what's really sketchy, you should remember what day it is.
今天是什么日子啊？哎呀，今天是4月1日愚人节啊。弊了。我冇谂到小陈会同我开呢个玩笑。
Your roommate is pretty sketchy too, if you ask me.
等等，你都可以话一个人 sketchy？ 你觉得小陈呢个人唔系几可信？冇错，佢啲说话的确系靠唔住嘅。上个星期喺聚会上边见到嗰个人，死跟住我唔放，系要送我翻屋企。我可唔可以话 that guy was very sketchy？
Yes, that guy was very sketchy.You have to be careful around sketchy people like that.
是，我要告诉小陈听，我没上他的当。我打个电话给他，可不可以借你的手机用下？
Sure. Hey, what did you say to your roommate just now? You were talking so fast in Chinese, I couldn't understand.
我告诉他我很生气，我不想再跟他一起住了。我告诉他我要搬去跟他哥哥同居，他好像真的信我说的。
She believed that? Oh, she's a sucker.
他是什么话？你说他是 sketchy?
No, no. A sucker is someone who believes people who lie to them and can be easily tricked.
Sucker 这个词我在学校时时听到，但是就不是很清楚究竟他是什么意思。原来 sucker 是指很容易上当的人。如果这样说，我一开始就信小陈的话，那我不是就是个 sucker？
Sure, everyone is a sucker one time or another.
那又是吧，每个人都有时难免会做傻瓜的。我记得你在电脑上收到很多电子邮件的广告，说你可以在家里做事赚很多钱，当时你还很信这些广告。 You were such a sucker.
Hey, my phone is ringing. Li Hua, it's for you. I think it's your roommate.
是小陈，等我跟他说。喂，是啊，我不理你说什么，我们相爱，我们要同居。什么话？说什么都没用，我不想跟骗我的人住在一起。
Your roommate is a real sucker. She still believes your story, even after talking to her own brother?
是啊，她打电话给她哥哥，但是还是信我跟她哥哥同居。我仲系打个电话俾佢，话俾佢听我喺度开玩笑啦。如果唔系，佢将我啲嘢掟出窗外边噶啦。
各位听众，今日 Michael 教你话学会咗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一个就系 sketchy， 意思咧就系一个人或者系一个人讲嘅说话咧不可信，值得怀疑。而另一个用语咧就系 sucker， 就系指一个好轻信、好容易上当嘅人。咁好啦，今日嘅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够啦，我哋喺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的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